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今天我们要和国内三位大侠穆恩、小卫和陆家呢继续讨论这个葡萄园里边的无花果问题啊。这个比喻到底说什么又好在哪里？上次我们算是锁定在一个比较关键性的问题上，就是它这所谓的白占地图是占了什么地图？是因为这棵无花果树不结果子呢，还是这个所谓的白占地图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这其实本来应该是葡萄园，你在这里边站着是吧，要是你能结果子还好，你要是不能结果子呢，那你当然也不会结葡萄，那还干什么呢？你要是在葡萄园里面能够结果子，而且主人是特别来找果子，找到了还可以。
是，
所以这到底这个东西是一个，它本来是要干什么？它是种一棵葡萄园。这个葡萄园我们当时就讲过，这是主耶稣，我是真葡萄树嘛。那葡萄园里面可以容得下一棵无花果，假如这棵无花果树结果子的话，但是到目前为止三年了，从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的教训，从这整个的系统，从这个圣殿各种各样的东西，耶稣找不到他所要的果子。那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真的是要砍的时候了。如果这样解还可以的话，那就是和那个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个话怎么连在一起？为什么这个比喻比得这么好？因为我们一定假设他比喻比得很好，这比喻为什么好呢？
这无花果树在葡萄园里，
嗯，
如果无花果是以色列的话，他就特选的和众教会都在一起嘛，他期待着，
嗯，
无花果能结出果子来。可是，
嗯，
他每年来到这些耶路撒冷和他众百姓过节的时候，嗯，他们非但，
对啊，
他们非但没有悔改，
嗯，
一次又一次的。仍然刚硬的那些罪行。
嗯，你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期望吗？他希望能够从这里面得果子吗？还是他明明知道你根本就是没果子？
尽找不着应该是期望的吧，他每年都来找。
这个尽找不着不见得是期望哦，因为这也可以说是审判呢，因为我是要来收果子。我知道你没有果子，就像说我知道你没有准备好考试，我今天要来给你考试，我不是期望你考满分。
那就是说何必白占地图呢？那说明这个已经肯定了，定了。
这已经定了，因为这个果子跟在新约圣经里面，从施洗约翰就讲得很清楚，真的悔改是结果子。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个你们到底指着谁？在这里这个你们呢突然被总和起来，这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个人，像希罗亚楼里面压死的十八个人，这有一个总和体，就是前面两章都有提到的以色列家中呢有一批这个被神定罪的文士啊、法利赛人呢、公会里的人呢，是不是拒绝耶稣的人呢？但耶稣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他们拒绝悔改的人呢？这个叫一年、两年、三年都找不到果子的无花果树。那我现在来呢，是要整顿这个葡萄园，是不是？要这叫什么？反贪腐是吧？怎么讲呢？
反腐倡廉。
哦，对对对，要把老虎都打出去，因为我要的是葡萄园了。我现在剩下的是葡萄园了， 我不是在种一个无花果园的。如果无花果能够结出果子来就行，如果这些律法啊，还有你们所有的教训根本就是结不出果子来的东西，那我现在这一来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我显出你们的不是，这是一个审判而不是一个失望，这是我在想。
那管员的说是谁说呢？
应当就是主耶稣，他应该是对天父说的吗？以后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他砍了，还给你三年的机会嘛。
嗯，
这是我在想的。小魏有没有什么意见呢？你觉得这样？
那刚刚你们好像是都是把这个不能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侧重点是在这个宗教系统，或者是他们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这个上层阶级的这个人，
或者是他们这个律法，或者他们的教导，或者跟从这些教导人主张这些。
百姓中间还百姓中间还是有些果子的。
百姓中间有些果子，对，所以主耶稣讲嘛，你们若不悔改，那个悔改是一件事情。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从一个个人的悔改到了一个代表这个族群的，他突然把这个无花果拿出来。现在他前面讲，你们这些人比其余的人更有罪嘛？那个是没有名字的，可能是加利利人，可能是希罗亚楼的人，这可能是以色列人，可能是外邦人。但是突然讲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无花果所代表的这个以色列家，尤其你们要悔改，你们不悔改的话都要如此灭亡。小薇，你在想的是什么？
这没什么没关系，但是我觉得它背后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神的百姓到底是他本质是什么？
对
不是以色列人这个肉身的血统之分。
对，到后来不是这样。当然神那里还有一个奥秘，就是到最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里所指的到底是什么？
所有这个有信心的这个
的确是搞不清楚。
有信心的这个百姓。
路加，你的领受是什么？
以色列全家
就外邦人数目填满了嘛，对不对？
把亘古以来全翻过来还要下阴间去传福音啊。
穆恩呢？你们峨眉山是怎么讲的？
以色列全家得救
到最后，对，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
要看保罗怎么说。
你看保罗怎么说的吧。保罗说了一句话，大家是忙不完的。
以赛亚，我看一下啊。
你怎么到以赛亚去了？
因为他说这句话的根据就是以赛亚书嘛。
有没有什么新的亮光？
如果不区分这个真以色列人的话，这个看以赛亚书是容易乱的。他一会儿讲这个以色列家，一会儿又讲天上的以色列人。
圣经，我知道圣经是不是有一处说？
某处
最后
传道是小心讲，这经上某处记着说，你不要这么问，你这么一问人家问你不知道，你说经上某处是不是记着说，对吧？
我先找找。
以前的查经都是那个翻圣经的声音，现在查什么资料都是打字的声音。
有些人点手机的，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人都是圣经都不带，直接打个手机来。
就打手机啊？对啊，穆文才跟我讲，现在是聚会呢，就不能开手机了。你家庭聚会一开手机，公安马上就到，随后就来。
哦，这样的，他定位是吧？这么厉害的，你们那边
有发生情况啊？我们农村里面就发生过情况。
温州那边不早就这样吗？他们那边主日学营会都是这样被取消。
这陆家，你们那边风声怎么样？
以后就一步一步来，他现在就是把你们先包起来，包起完了，然后就不断介入，这个政府代表进驻一下嘛，北方这种已经实行了嘛，早晚的事儿。
有个弟兄说，好像北方三自教会竟然把奉献要往政府里面去送
啊，真的？
啊，是这样的，不是他现在是这样的，他所有的这种教堂式的哈，他们的财务要受政府统一的培训。他要监管这个财务，但是这个好坏呢，就是只是说基督教只是其中之一，因为佛教里面的贪污腐败实在太严重，
对，
所以他这个管控是擦边球也擦到我们了，我们是没什么问题，他们也大概清楚啊，但是反正就是说他其实是要掌控
的，我们真
的
是没什么问题也很难讲。
有一些那个和尚有钱的不得了，那怎么办呢？里面也是内斗的。
不过你查的怎么样了？我们现在在等你啊。
你没在等我查呀？
对呀，这以色列全家就我们这个峨眉山到底怎么讲的？
我今天连一个关键字都搜不到。
以前呢大家的解法比较单纯一点， 就是说第一一些人不信，到了最后呢耶路撒冷被围，他们在急难中呼求神，耶稣来帮助他们啊，以色列就全家归主了。这是从前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非常简单的一个解法，所以这个也叫做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做灾前被提嘛，灾前被提呢，那剩下的以色列家然后他们又被兵围困，终于转向耶稣，那耶稣从身上显了一个神迹，就使得以色列全家得救，然后耶稣又在地上掌权啊。这个说法以前就想到这里就好了，不能再想下去，太复杂。
我们其实他们都在想一个办法，就是要去满足一件事情，就是要把那些不幸的以色列人要让他得救。
但是你这个东西你稍微仔细的想下去，它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圣经里面明明讲了有些的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都讲了，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所以他这个问题一下就复杂起来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主耶稣讲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又不悔改呀，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你们的父是魔鬼，这话讲的是相当的斩钉截铁。那就是现在的整个的世界的局势以及我们对于现在所说犹太人的了解来说呢，这还有进一步的问题更复杂。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教训问题，因为我们在其他节目里面也讲这个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你看这些犹太人自己写他们的历史，专家这些大学教授他们自己出来讲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在这个犹太学校里边我们在读的这些所谓的塔木德啊 Talmud 到底是什么呢，他们自己就讲这个就是当年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训继续传下来被记载下来，这个叫做塔木德，这是他们自己讲的，它是被记载下来，而且这个记载下来比福音书的时候更夸张。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讲说你们不过是祖宗的遗传，对不对？可是等到这个塔木德开始记下来，而且这个叫做巴比伦塔木德，是从巴比伦出来的教训，巴比伦的塔木德在犹太人几次遭到罗马帝国的这个逼迫之后啊，其实罗马帝国逼迫犹太人比逼迫基督教要更狠呢、啊。然后他们开始把这个东西写下来，写下来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口传的摩西五经，在耶稣的时候他们还没这样讲，所以这东西是变本加厉，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这是第一个问题。主耶稣说：“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啊，吸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叫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更甚。”其实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指的这些塔木德，还有从塔木德里面不断繁衍出来的教训而言的。塔木德大概是接近第五世纪才开始写的，所以你看，在保罗的时候，使徒的时代，到会堂里面去传福音，还能够有相当的犹太人得救，往后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最后这些信塔木德教训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徒子徒孙，成了以色列人的主流，直到如今，而且有变本加厉之势。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血缘问题，因为我们可以讲得很清楚，就是说神是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对不对？亚伯拉罕向耶和华献祭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的腰中。当神跟亚伯拉罕讲这个你和你的后裔，这里面一定包括他世世代代的子孙，那我们也是从他这个血缘里面得了一个份儿，对不对？他有一部分人不信救恩可以临到外邦人，这是神的恩典了、啊、直到这个外邦人的数目填满，这个可以理解，这个可以明白。也就是说呢，以色列全家得救什么意思呢？凡是属于亚伯拉罕，真的从他的血脉下来的人，这至少是观念上比较简单。可是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以色列人自己都说，实际上今天所说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的血缘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不是犹太人，这是真实的事情，就是他们从基因的鉴定啊，基本上已经可以推出来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比如说他们中间有我记不得了，是5%还是15%的人啊，是从高加索那边一族叫做克扎尔人 Khazars 繁衍出来的子孙，根本不是犹太人，他们就决定说信犹太教，因为犹太教呢这个历史最悠久。他们真的有一个辩论，就是把这个东正教的人啊，伊斯兰的人啊，就是在这公元第八九世纪的，还有就是犹太人呢、啊、都请来，你们自己讲一讲，听完了结论怎么下的，他就讲了 这既然东正教也是从犹太教出来，这个伊斯兰呢也是从犹太教出来，那我们就信犹太教了。他们真的就信了犹太教。信了犹太教以后呢，那个阴谋论的人就说呢，这些卡扎尔就取代了犹太人，现在的犹太人其实都是他们，这个讲法是不对的。但是犹太人自己讲，这事是真的，的确有一些的这个卡扎尔人呢，就混到了犹太人，掺杂到犹太人中间里面去了。但是呢，不是全族的人，而是他们的贵族，以后他们就跟着他们迁徙。那你就晓得了，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了，对不对？现在的犹太人，有一部分的人，他真的不是亚伯拉罕血缘上的子孙。这个克扎尔人呢，克扎尔斯只限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德裔犹太人，就是阿什肯纳吉族，从西班牙来的，这叫 Sephardic Jew 呢，里面就没有这样的血统。那反过来说，现在有相当数目的巴勒斯坦人啊，被以色列人关在那个大监狱里边，关在这个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人，其实他们是纯正犹太血统。还有一些非洲人检验出来也是犹太血统。那现在犹太人到底怎么决定呢？就他们自己来讲，是从礼仪与传统来决定。也就是说，你是不是信奉塔木德啊？他们这个塔木德的拉比是不是发给你证书？那新约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肉身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不是真犹太人，里面做犹太人的才是犹太人。所以这下子这个到末世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你就知道这个问题了。不是这么简单，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各种的说法呢，恐怕有点太简化了一点。到底这个问题怎么办？其实我们不晓得。但你只知道到最后呢，主耶稣上帝能够让亚伯拉罕心满意足，等于这么说哈，蛮复杂的。我们能够学到的就是说，作为一个传道的人呢，不要给他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哎，我怎么会讲了一大堆这东西？我们刚才是在讲什么？
我说这个和那个以色列全家得救没关系吧？
有关系。他就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做最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就是在怎么样一个状况之下，哪一些人算是以色列的全家？所谓的无花果树要砍掉，牵涉到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这个只是一种想法了，自己去想想的。
对呀、啊啊，
那个线索就是亚伯兰以前那些挪亚洪水里的人，在监狱里的灵，主耶稣下去给他们传啊、那是不是那些犹太人有特别的恩典呢？
这个很麻烦，因为传福音给在监狱里的人听，这个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他中文这样一翻，我们就认为所谓传福音的意思就是要人家得救，给人家一个得救的机会。但是他就没有继续讲下去了，
没继续讲，好像未知的领域靠我们猜去决定这件事情的对错的话，是蛮危险的。
是蛮危险的，因为这个你如果把这个翻译稍微改一改，他们有人说真的是应该是这样翻译，是下到阴间去向他们宣告这个救恩的成就，宣告救恩的成就，这些人仍然是等到末日的时候再审判，神才定夺他们。这些从前没有救恩的人，我们只知道了两种人，在末日的时候肯定是得救的，一个就是尼尼微人，对不对？一个就是南方的女王，他们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就表示他们不与这个世代一同被定罪。然后耶和华又指着他的永生启示、虽有挪亚、但以理，还有谁啊？约伯，可是这些人只能救自己，连他们的儿女都不能救。这又是什么意思？那你说挪亚那个时候在阴间里面的灵，因为已经被审判，就关在阴间。然后主耶稣去传福音给他们听，这个所谓的传福音显然跟我们今天的传福音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今天的传福音是看不见耶稣的，今天的福音是我们还在肉身里面传，所以就有人讲那个用的字也不一样，他应该是向他们宣告这个福音，就宣告这个福音只是告诉你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在我的手里面。因为你想主耶稣到阴间里面去所谓宣告这个福音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看见他下来了，然后呢，到第三日看见他又出去了，对不对？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但是这件事情那里的人就都知道，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是交给他，这个叫做福音的成就，这个也叫做宣告福音。
嗯，
像今天假如我们传福音是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大家都看得见，那行了，大家都信。所以这个想法有这样的问题在里面。
这个问题啊，如果说给那些刚刚信主的人讲，容易
那当然了，
容易让人这个 失去信心。
对呀、啊，你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吧？所以它都是藏在圣经某处，在经上某处记着说，很多事情不用开头的时候跟他们解释，等他信心有根基，他自己去读的时候，再慢慢自己会去问，再去答就行了。所以我们讲了半天呢，就是跟这什么东西有关系了，就讲到这个无花果树要砍掉啊，这后面怎么回事啊，对不对？葡萄园呢、啊？那以前的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他们后来是不是全家得救呢？对不对？那前面主耶稣讲的这个，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这个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个问题也不简单。挪亚以前的人，这个阴间传福音给他们，这些问题都不是这么简单。但是一件事情不会错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些以色列人到底是谁？那个不是重点，或者是有什么大的悲剧，楼塌啦，啊，加利利人被杀啦，像容让这比拉多这样的恶人胡作非为，这些都不是重点。一切的事情，包括世界的局势，都是要我们悔改，逃避这个灭亡啊！怎么样？我们变成讨论路加福音了啊？怎么样？我们这样整理整理，是不是稍微比较清楚一点？还是更加混乱？
这个我们要更多的思想，
更多的思想。好吧，那我们今天先录到这里吧。我觉得多一点人比较好玩的。
啊，对，两个人有时候容易反应不过来。要不然就尴尬。
对呀、啊，不要三缺一，我们就四个人上来打麻将，四福音，那我们就下回再见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